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久了，很容易把对方的一部分，不管是特质或是价值观，把它结合成自己。那透过这个初步理论呢，我也想说我们可以先来聊聊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关系之中有这样子扩张的经验。
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
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今天呢，超级荣幸的邀请到一个我之前一直很喜欢，现在也很喜欢的创作者、YouTuber 跟作家 Skim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Skimmy。
我之前认识 Skimmy 是在看你之前 YouTube 的节目，叫做你的网络闺蜜，但现在是不是有改名称？
对，因为我现在变成 2.0 了，然后网络闺蜜是这个 1.0 时期的版本，所以现在就把网络闺蜜拿掉，就只有 Skimmy 这样子。
哦、所以比较偏会 focus 在你的个人。
应该说之前当网络闺蜜，我觉得有一点点强迫自己好像要去维护一个人设。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一直以前也有一点那种喜欢把别人的课题揽到自己身上，就有自我投射，你知道吗？我们一上来就要讲这么艰深的事情，就是很想要把自己修好，所以会把这一部分的需求投射到外界，就觉得好像每帮助到一个人，帮他们 fix 他们的问题，就获得了一种修好某样自己的那种成就感。对，然后现在 2.0 了，就已经克服了这个，所以就想说，那把网络闺蜜删掉吧。
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多聊，就是关于经营自媒体的一些心路转变。
好啊。
对，但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啊，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然后我们如何透过关系去成为一个理想的自己，或是自我成长相关的主题。然后想要先问大家跟 Skimmy 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怎么想自己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跟怎么形成的？
我觉得以我自己个人来说，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跟这个世界还有跟其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慢慢去观察自己，然后慢慢去悟出来的。因为像以我的人类图来说好了，就是我有像我心中心啊、居中心什么都是没有定义的，然后所以好像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对于一些自我定位跟一些爱的课题，本来就是会觉得啊，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这样，然后就是会去参考一些别人的做法，然后还有跟这些不同的人互动的时候，我自己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样貌，然后慢慢去找到说哦，哪样是舒服的？那舒服的东西我就把它留下来，变成自我的一部分，这样子。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几乎完全在诠释了自我概念这件事情，因为自我概念就是在讲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嘛。然后通常呢，自我概念会从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就是经验嘛。假如说我害怕蜘蛛，就是因为我看到蜘蛛我会尖叫，然后我会吓到就是落荒而逃，那我就知道说啊，我害怕蜘蛛。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跟关系有关，我们会在关系之中，可能透过跟自己一样或不一样的人，然后产生一些新的刺激。可能像我看到 Skimmy 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然后就发现我好像有点，我没办法那么开放，我可能很传统，这样就是会有这种对比反差，或者是从他人的回馈，透过这些部分，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很重要，是关系会影响我们很多嘛。然后关系包含很多家人啊、朋友跟伴侣。好，然后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理论，我有先跟 Skimmy 交流过，就是他的反应就跟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理论一样，就我们就会有一种哇哦，原来如此的感觉，
就是原来是这件事啊，那个我无法形容的东西，原来已经有一个专有名词了啊，
对，就是原来有一个理论把它说清楚，对，因为我们直觉就会觉得说，哦，好，我跟一个人在一起，我会被影响，然后变得不一样。就是白话文长这样，但是有一个理论呢，他就在讲说，我们跟一个人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我们自我的扩张。所以这个自我扩张是讲说，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久了，很容易把对方的一部分，不管是特质、他的生活形态或是价值观，把它结合成自己，就是跟自己融在一起。对，那透过这个 初步理论呢，我也想说我们可以先来聊聊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关系之中有这样子扩张的经验。
我蛮常的，蛮常被扩张，
真的、哦、
听起来怪怪的，蛮常被扩张的。我觉得最近一次的话应该就是我前男友，然后因为我们是去年才分手的嘛，那其实因为这个男生他身上是一开始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很幽默，然后很乐观，然后对于一些就是一般可能会觉得说啊很烦啊或者很焦虑的事情，他都可以找到其中就是可以值得开玩笑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身上的这种有点电波系的乐观、嗯、有重启了我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
哦，
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其实也是那种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是反正世界就是这样子嘛。可是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焦虑的人，然后我爸是一个做事情就是非常就按部就班一板一眼，然后会事前计划10步20步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潜移默化的让我看事情会有一些那种太想要去 control， 太想要让他就是好好的发生、嗯、然后只要一他偏离轨道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我谴责啊，或者是说、啊、好，我现在要开始要做一个复盘会议，看以后可以怎么避免、嗯、可是反而我去忘记了说啊，其实当下你那个一笑置之的情绪，那样子的一个幽默轻松的状态是多么的重要、嗯、所以后来跟这个男生交往一阵子之后，到甚至是我们分手之后，他的那一部分特质到现在都还留在我身上。然后，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那边一笑置之的时候，就觉得啊，要谢谢他，
好棒哦！嗯、天哪，我觉得很感人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那个部分会让你意识到，因为这个部分是你比较留意到，意思就是可能是，也许是你会感觉到跟他差异比较大的部分。嗯，一开始，然后他，我就是我相信你们在一起跟相处的那个过程中，有很多你们一起经历到同一件事情，那可能你跟他的反应会很不一样，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欸，为什么有人会长这样？
对，没错。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次我家漏水，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冷气的那个排水管他们有接好，然后所以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我家里就像瀑布一样，然后我就在家里要舀那个水的时候，我已经很烦，然后我就还滑倒，
天哪，
然后我滑倒的时候，他笑超大声，他就哈。然后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对，
你直接被他感染了，
对，我直接被他感染。所以到后来我就是发生类似的事情，已经分手之后，然后我笑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就是会想起他。
哦天哪、嗯、好可爱的画面哦。哎、欸、我在想说有一些人如果在那个悲惨状态下被嘲笑，搞不好会超生气的。
哦对，有些人会超生气，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笑的。
但我懂，对，我懂，就是很像是小朋友，我觉得有点像是小朋友，因为你们关系够好，
嗯，
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带着恶意的嘲笑你，他就是只是觉得这很荒谬，
可能
就觉得到底是搞什么东西，什么诡异的情境，然后所以久而久之就想说，嗯，就是原来遇到这种事也可以一笑置之啊，
嗯，
哎、欸，这很棒哎、欸，我也想到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之前在新竹待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有遇到一些朋友，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是很大方，然后很愿意照顾人的，就是那个大方不是针对个人的大方，就是他普遍就是会觉得他很愿意分享，就是去爬个山他就是会愿意多买超贵的蛋糕，然后每个人一人一块，
哇，
然后就帮大家扛上山那种。而且那一群人就是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质，对。然后那个时候尤其是我在实习，我就超穷困，就是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反差很大，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物质上可给予的，然后他们就是超级乐意去照顾，我就觉得在那个当下很好的被照顾到了，包含其他就是过去有一个关系很深的朋友，他也是就是只要出去，他知道我比较就是在当学生时期比较辛苦的时候，他就是会很愿意就是说，哎、欸，我想去吃那个，然后我可能觉得有点为难或有点贵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可以请你，或是哎、欸、没关系，不然我请你喝杯酒这样。就是在那个时期过后之后，现在比较有能力之后，我就觉得我现在也会很愿意的想要自发性的去多照顾别人一点，我就会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曾经被照顾过，然后也跟他们相处过这种很大方很愿意分享的特质，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我有想到的一个算是改变跟扩张，
感觉是一个正能量的循环。
对啊，
可是有时候扩张也是会扩张到一些比较坏的
哦，真的哦。
就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比较那种 因为他从小都是那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他难免带着一种精英的态度在看世界，这样，所以他会批判性比较重。那他的批判却不是，就是不是那种说硬要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什么的，而是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他看事情也会很容易就看出他觉得别人很愚蠢的地方。但是就是跟他相处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被他那样影响。那我不是说我看别人，而是有时候我自己身上在发生一些蠢事的时候，我会用同样批判的严苛角度来审视自己。但我后来就发现，哎，这个扩张好像有点是，就你知道，错误进化，就感觉进化成丧尸暴龙兽那种感觉，因为把自己搞得很累。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愚蠢的部分，即便像我的朋友，他就是平常都那么聪明，他还是干过非常多蛮愚蠢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学着说，好，那我要把我本来扩张的这个部分转向这样子，就是我虽然可以客观的看到说身上有很多愚蠢之处，以及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但是我要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去拥抱这些愚蠢。就觉得说，大家都就是干过蠢事，但是我们身边爱我们的人，他们爱我们好的部分，也爱我们身上这个愚蠢的部分，那我应该也要同样的去爱我自己身上这些愚蠢的部分，以及别人身上这些愚蠢的部分，这样子。
哎，蛮有趣的。不过我好奇，就是你会在认识这个朋友之前，你就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怀疑或是批判，还是这个朋友把他勾出来？
应该是说本来就有自我怀疑，后来因为跟这个朋友相处久了，扩张到他的声音之后，就变成我的自我怀疑
变大，
就是会使用他的声音说话。
哦，本来是你自己的声音，
本来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自我怀疑的感觉，现在他有了声音，有人帮他配音了，这种感觉
就变得有点太清晰了。
对，
感觉不太舒服。
没错，开始就会在我脑海里面写一些小作文。对，
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特质或是能量散发出来的气质吧，它真的是会一种有渲染的感觉。我觉得我近期比较蛮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虽然有些朋友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吗，安，我觉得你的那个能量啊，你是个正能量。我说正能量是什么？是什么十一户之类的吗？
十一户。
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就是黄色。然后说黄色是什么？
他可以看到你身上那个脉轮的颜色，
他看到颜色，然后我觉得很神奇耶。我就说，那你是什么？那你的主管是什么颜色？对，反正我就是听一听，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他就是可以感觉到某一种感受，感受性的东西。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真的。Skimmy 的经验是让我们说，还是要慎选身边的人。
是，对，尤其是在我觉得还在自我觉察的前期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如果已经觉察到自我大概比较稳了，你大概知道说，哦，我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对待自己的方式跟对待世界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再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人，其实你会每一步都会很客观的去看到你正在扩张，然后你可以有意识的去修正它。可是我觉得在还在懵懵懂懂的阶段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影响的太深。然后一影响太深的时候，其实因为前面已经有了这么长好几年的积累，就算你后来开始去做自我觉察，其实你要再去把这个已经走偏很远的那个弯路再修正回来，其实是会比较耗时间的。
确实，就是变成说自我觉察对于自己了解的程度会蛮重要的。可能像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大概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然后我们大家也会知道说，哦，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人是我喜欢跟不喜欢的，我们就会再做一些判断。所以那说到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到这个自我扩张的第二个部分。像举刚刚的例子，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自认为我自己没那么大方的人，我很爱斤斤计较的人，然后但我可能我理想自我是超大方的人。那所以为了尽可能成为这个理想的自我呢，我们很容易不自觉被有这样子特质的人吸引。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喜欢的对象就是有哪一些特质，他可能某方面来说也代表了我想要的部分的自己，那个理想的自我。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可以先聊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分辨真实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部分混在一起，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理想的状态，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真实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是有一些距离的，通常不会是完全符合的。对，然后我有发现有些人其实不是很好的可以意识到这两者的差距， 对，我也想问问看 Skimmy 你是怎么样去分辨这两者呢？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如果要分辨真实的自我跟理想的自我，一定要鼓起勇气去看那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部分，就是那一些让我们焦虑的也好，让我们羞愧的也好，或是让我们嫉妒的东西也好。因为我觉得只有你坦然的去面对这些不舒服的东西，你才会知道说其实你的潜意识是很明确的知道说，好，我现在哪一些部分我还没有完成。可是我觉得我们尤其是亚洲社会教育出来的孩子会太怕那种没有做好，或者说这一题我答错了，或者说我现在好像还有哪里不足够的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这种感觉在我们的教育系统来说好像就是被贴上一个你是失败者的标签，所以我觉得大家会非常下意识的去回避这个痛苦。可是其实要去让真实的自我能够一步一步的更接近理想的自我，就是要先从去好好的面对这一些，可以客观来说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嘛，所以好好的去面对这一些身上还不足的地方，那哪一些是我可以透过努力去达成的，哪一些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有一点庸人自扰了，那种就要可以放弃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要先去看这些使我们不舒服的东西，才会能够比较明确的把这两者分开来，然后在中间搭起一个比较实际的桥梁，可以去接通这两者之间未来的成长这样子。
嗯，哇，我觉得 Skimming 诠释的非常好哎、欸，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在我们。如果是用諮商在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实务上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帮个案们接触自己的情绪，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干嘛要，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痛苦或者这么辛苦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觉得情绪它很像是一个入口，通常我们快乐的时候就是快乐，我们都是希望尽可能可以快乐，当然很好，但是那些之所以会有负面情绪，假如说我们恶心其他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身上一定有什么我们觉得不好的或是不允许或不 OK 的东西，那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对，所以我很认同你说的，就是先从情绪的部分，然后去看看哦，那我的信念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想要就是可以被大家喜欢，我们可能都不自觉的吃进了很多外在期待的部分。对，就是可能要孝顺啊，要我不知道，就是那些应该怎么样的信念，就会导致我们觉得那才是好的，那才是应该是我自己的那一部分。但那个自己跟真的想要的东西可能又不太一样，就是不一定是我们真的想要，真正想要的可能才是真实的自己，也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要从最最基本的这个觉察开始。虽然觉察真的大家都在讲，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到底觉察要干嘛，好像没什么用，我就是想要改变。对，但是没有这个觉察根本不可能通往我们想要的人生，想要的东西，然后跟认识我自己，理想的自己，理想的关系，就是整个世界我这个人怎么运作的，这是有点像是一个底层的核心的感觉。嗯，我好像讲太多
我有关一个关于这个的有趣的案例可以分享。因为我从小一直被我爸说，就是我爸会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贴心然后不懂得替人着想人，他会一直耳听面面跟我讲说，你要贴心一点，你要替人着想啊。后来我发现是因为其实他也是一个不贴心且不知道如何去替人家着想的人，然后就他就是那种智商很高情商不是很高的那种人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他家里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家庭，会一直要求说，哦，就是家人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啊，要互相为彼此做很多事情，然后要非常的孝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潜移默化从小也接受了很多这样子的压力，所以那他可能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所以他就一直把这部分的需求投射到我跟我妈身上这样子。那包括说他自己觉得说自己应该要孝顺，但是他又觉得说，可是我在外面忙工作啊，他就会期待他的老婆帮他孝顺他的爸妈这样。然后一直是到近几年就是心理学整个在台湾崛起之后，然后我妈也觉醒了，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我现在没有要再帮你尽你的孝道了，请你自己去摸索该怎么孝顺你的父母这样。然后我爸就好像有惊醒，然后我也有跟他讨论过说，其实我觉得以我们一家三口来说，最不贴心的人是你，然后最贴心的人是妈妈，然后再来是我这样子，我居中。然后后来我爸就很认真思考一下之后，他就说：“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哇，我的天哪！你们这个眼镜史也太强了吧！而且你妈刚刚讲那句话很有界限感呢、欸，就是一个很健康的界限，她能够 就是你妈自己也意识到，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很容易会觉得说要承担别人的东西，
对，
因为你爱她嘛，所以你想要去帮她或照顾她，但是有些时候就是确实那些责任不是我们过度扛了就会让自己超累，然后超崩溃，然后别人也没办法学习她怎么长大或是怎么去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你爸也很有自觉，他居然可以承认，因为很多人就像你刚刚说的投射，或是他的信念，他吃的越多或是越深，他就会更难接受别人的这种提醒或是反应。哇，好感人哦！
心理学救了我们一家人，
这是什么成长的那个 role model 家庭，好惊人。好啊，那我觉得这是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大家理解说，所以真实的自己跟理想自己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如何混在一起，然后如何做一些区别。然后那我们就想要分享一些自己的例子，就是在不同的时期跟阶段啊，我们的理想自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因为如果说理想自我跟我们的关系还有筛选朋友或伴侣有关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例子，我们经验中是不是真的有对应的。对 ，Skimmy， 你呢？你觉得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在择偶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对于自身这个不安全感的投射，因为以前就是年纪小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去自己 take care 自己这样子，所以会把这一部分的这种焦虑跟需求投射到就是选择伴侣的条件上，比如之前会比较追求一个好像有被照顾的感觉，然后跟他在一起好像他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感觉，然后会有希望可以跟对方比较共融，就做什么事情都一起做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其实也是来自于我那个时候对自己能够把自己扛到什么程度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的不确定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投射到在寻找伴侣的很多的这个选择上。然后现在的话，我现在就是图一个精神连结跟一个美的感受，还有一个就是充分的自由的感觉。这其实是差蛮多的。
所以听起来感觉过去的你是可能还不确定，不知道怎么更好去照顾自己，然后其实你很希望习得的是这个照顾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也许理解，就是可能同理心吗，或者是理解支持自己的能力，所以会去寻找这样子类型的伴侣。那你有从他身上经历到像这样的扩张吗？还是其实这些伴侣也没有这样的特质？
我觉得的是有啦，是有，因为中间，因为我前面就是在这个还不知道自我觉察是什么之前，也是浑浑噩噩的走了很多年，然后在浑浑噩噩的过程中，你知道，就是交往的对象，就是当然会有扩张的部分，也会有错误进化的部分，也会有完全不确定到底在干嘛的时候。如果要以我大学的时候的那一段感情来说，我有被扩张到吗？
还是就是这个童年的 puppy love， 所以还不太算数。
对，我觉得好像对那一段好像是完全没有被扩张到哦。那一段好像就是图一个就是刚进大学有一个学长可以照顾我的感觉，这样子就是完全是一个就是等靠要的这个巨婴心态，这样自己讲。对，
但是他有好好在那个时候提供你需要的照顾吗？
有。但是他同时也有一些这个
负面的部分，
没错，精神折磨的部分
啊，就是同时就是爱恨交织，复杂恋情，
没错没错，
哇，有点好像可以想象，在那个大家还在成长青少年阶段，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理想的自我好像也真的会随着时间差蛮多的，就是在小的时候 ，maybe 大学阶段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很向往一种多元性，就我那时候不觉得自己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人，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些想法化为行动。我觉得有可能是当时也很害怕失败，或是害怕结果不好，然后那时候的吸引我的对象呢，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把他理想化，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哇，他身上他有很多跨系的一些专长，然后他有就是到国外就是去 working holidays 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他身上有很多我向往的多元性，同时就是他居然可能担任了某一个戏剧的 舞台剧的男主角，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他好 talented， 只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很想要的部分，我想要如此的发光或是有才华，对，所以我觉得那部分很吸引我，当时就是跟他在一起了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从这些外在的部分之中，他确实有鼓励到我，就我那时候其实很希望跟他学习吧，我就问他是怎么做到，他就说啊，就是去应征啊，就是看似有奖看似没奖。但我觉得可能也许在潜意识里面，我就会觉得哦，我都跟他在一起，然后他是我身边的人，他也就是一个人，他都可以去做，为什么不能试试看，有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信念。然后久而久之呢，至少在大学的时间中，不能说全部因为他，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也开始能够很尽可能去拓展我的大学校园生活，然后去变得很丰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扩张是有的。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在意的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会更从外在的层面慢慢会转往更多内在的特质，就是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够能够跟自己接触的人，然后他的情绪他是不是能够允许自己有很多多元情绪都存在的人，然后他是不是能够理解到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更重视一些心理特质的部分，以及他我觉得也很像你刚刚说有一个伴侣，他是很能够活在当下，然后那个特质也会让我觉得很欣赏，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他很能够享受在每一刻的生活里面获得快乐，我就会觉得这些特质我变得更欣赏，然后同时也象征着也许是我更重视内在层面，就是我从外在层面的追求然后慢慢转向更多心灵或内在层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这些转变。
我刚刚有想起一个就是到比较后期的故事，我觉得有你跟你有蛮相似的体验，就是之前我在那个北京跟电影剧组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演员，他是一个 dancer 嘛，然后也是他去启发了我就是对于心理学的接触，因为他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到那时为止的人生当中唯一一个跟我同年然后会聊一些这种就是比较心理层面啊哲学层面然后甚至是玄学层面的类型的人，然后他也是那种会就他不介意自我揭露，他会跟我讲说他去上一些就比如说心理学的团课啊，然后他真的有被那个心理师触碰到内心然后现场大哭然后发现到自己内心的议题什么的，我才那个时候才惊觉说原来其实是可以这样去处理自己的人生经验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被他启发蛮多的，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就是看他们在就为了排戏然后在那边练舞嘛，然后就练到就汗流浃背，然后一次一次再来这样，我觉得到后来我自己包括在运动啊或者说在做自己的创意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遇到挫折会难免会觉得好累哦，要不还躺平吧，但是就是想起那一年隆冬他在那个练舞室里面的汗流浃背的样子，就觉得说好，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努力坚持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一路上以来吸引我的对象好像如果说有一个就是从一而终的特质，就是他们都是自己有出去闯荡过，然后且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番一番生命经验，然后是真的有化为他们人格魅力的那种底蕴的，我就很欣赏这样子类型的人，就有故事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部分我这个理想自我的投射吧，就是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去就是不论世俗的成就或者什么，就只是尽情的在生命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让灵魂发光发热的感觉。
哇，我觉得好，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蛮触动的耶。对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人跟人的相遇好像不一定是一个持续性的故事跟一段持续性的光谱，但可能就在那个交集的时刻，交集完即便离开，我觉得好像你们彼此都有参与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很像是活在彼此心中，有一部分都活在彼此心中的感觉。如果你们很真诚然后也很用心就打开心房的跟彼此交流的那个当下，然后我就觉得这是蛮美的一件事情。对啊，好感人哦、喔、很棒耶、欸、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其实在 生命中你会遇到哪一些人，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蛮重要的，因为那些人可能他们具备了不管是特质好或是能力好，其实有些时候是资源，
嗯，
就是他的经历可能包含了他知道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你这辈子如果没有遇到他，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会知道的事情。假如说一些工具、一些资源，像可能我前任他之前有在做美股的投资，然后我可能以前就觉得说投资是什么，我应该是不可能去理解 的人，小时候就觉得那看起来很难，就是应该要专业，然后后来发现哦，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欸，就是一个 app， 然后了解一间公司或什么，就开始慢慢接触，然后知道有哪些工具、哪些 app 可以用，然后就觉得这真的就是完全取决于你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其实要能够遇到更多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尽可能去拓展、去跳脱我们的舒适圈啊，就更有机会去遇到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跟经验跟事情，然后在这些交集之中你就有更有机会去丰富自己。
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那种全然的聆听的状态，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就是忙啊，或者说自己心思在想别的事情、烦恼别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即便我认识一个新的人，即便他其实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些会使我的人生大大丰富的资源或是故事的状态下，但万一我没有做到一个好好的聆听，其实很有可能这个宝贵的东西就被我错过了。
确实，我觉得这也要真的要看你当下两个人当下是不是真的在那个时刻都想要好好和彼此连接。
对，
只要你们能够打开那个连接的通道，
有点像好像什么阿凡达然后把那个头发这样子绑在一起的感觉，
没错，有画面感。可有些人你可能看到他，你就把你的那个结先握住，我不要，
对，先不要哦，
我不要
了，先不要。对，我最近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体验，是因为我在准备我的下一本小说嘛，然后是想要写比较就是 cyberpunk 的那种，然后因为 cyberpunk 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些生活很苦但是科技很高的部分，但是生活很苦的部分，我就觉得好，就是当然我身为一个高敏感人，我人生中一定是有一些苦的部分，可是你要说苦到那种就是生离死别大起大落，那我肯定是没有，我只能靠想象。然后就在我烦恼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宇宙安排，我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他是那种有过朋友真的就是死在他怀里的这种生命故事的人，然后他在那边跟我讲的时候大爆哭，我说天哪，我没有想到我要写的东西是这么沉重的。然后他就说写了，我并没有因为你这样而感觉我的故事就变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就觉得说有时候就是当你坦然的打开心，就觉得说哦，我想要，我真的欢迎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欢迎这样子的人事物进到我的生命中的时候，好像宇宙真的就会派这个缘分给你的感觉。
蛮好的，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你也没有其他所图，你也只是很想要把一些故事跟经验说出去，跟分享出去，然后就是一些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刚好就有这样子的人出现，然后让你可以经验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諮商也是类似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像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就是从助人然后变成分享，有一点像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变成一个更平行跟互相参与的位置。然后諮商我曾经也想说，就是大家讲的好像就听到心理师就会觉得说哇什么很伟大的职业，然后我都一直觉得很 confused， 我想说就是这有什么好伟大的职业，但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就跟你做你喜欢的工作一样的事情嘛。然后諮商就真的在帮人嘛，我觉得就是讲说什么互相什么教学相长，这种听起来很 cliche， 但是我就会想说哦，就是在我跟这个个案互动的时候，某方面来说我经验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生命，然后那个生命有可能是跨一个时代的生命，可能是六十几岁，也许是上一辈的生命，有可能是就是新一代的，然后有可能是你没有曾经可能想象过，就是在多么匮乏的资源或是像你说就是多么可怕的经验。我就是想说如果我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可能我的先生过世，然后独自抚养小孩长大，然后我小孩还过世，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应该，我这个人就不会存在，我就会死，就是我就拜拜了，再见世界这样。然后但你就会看到天哪，就是有人可以怎么样的，就是用他的资源用他的力量活着，或是他的那个韧性。然后有时候即便我们就是谈了那几次谈话， 有可能就是交集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有些时候就是你在有一些特定的经验之中，已经结束了那一段諮商关系，可能你继续走人生的路，就他也会走他人生的路，可是在走到某些人生的路的时候，我可能遭遇到某些事情，可能 even 是就是个案他曾经告诉我，但我那时候没有经验到，我就会觉得我们很像是跨时空的在交流，然后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让我又有一种就是互相参与彼此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跟你刚刚讲的那种体验，我好像也可以在諮商的关系中提到，就是感受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是就是真的是但凡有深入交流就一定会伴随着一部分的扩张，然后这个扩张它也许在当下可能只是一个新奇的体验，可是在日后某一个瞬间这一个扩张的能力或者说这个扩张 的经验真的回过头来去滋养到我们或者说启发到我们的时候，我觉得 那一刻的这种触动是真的是生而为人非常美妙的体验。
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讲的东西啊，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能够去珍惜和感谢关系的整个过程跟体验。因为我刚刚突然就是聊一聊，突然想到其实我遇过很多人，他们会跟我说就是关系结束都会结束的话干嘛开始。
对，我也听过蛮多朋友是这个理论。我说
就是
那你吃了都会饿干嘛？对对，那干嘛还吃？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心情比较像是我会用结果来定义一件事情嘛。因为如果结果是悲伤的话，那我选择不要，或是我选择我知道就是这段旅程会结束的话，那我选择不要开始。
可是就像我们去旅游也是总有要回家的一天吧，那你不会说啊，我今天就是我出门了都还是要回家，那我也不要去旅游了。不会这样吧。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我们在聊的好像 更多是其实这段关系的重点并不是结束或不结束，就是而是我们在参与彼此的生活中我们如何就是丰富自己跟更成为自己。我觉得这是最我没有想到就是今天的主题会聊到这个，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结论跟收尾。就是会让我觉得就像我今天跟 Skimmy 的相遇，
没错，我们扩张了。
对啊，我觉得很棒。但我其实平常在看你的节目，我也会觉得有很多让我觉得蛮共鸣的地方啦。就大家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去 Skimmy 的节目就是订阅他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会把连结放在这一集的主题里面。好，那就很谢谢今天 Skimmy 来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
哦。然后喜欢大家也记得就是可以追踪说说心里话的 podcast。我在 Skimmy 的节目上面也有上一集的主题是跟爱情相关，然后也会跟关于自己理想的，假如说如何找到一段理想的关系，自己喜符合自己需要的关系有关的主题，也会是一集很有趣的主题，虽然我们还没有录，
一切都是未知数。
没错。好，那喜欢的话呢，欢迎追踪说说心里话的 podcast， 可以私讯我，私讯说说心里话的 IG， 在节目的 podcast 中五星评论留言给我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